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如果今天早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早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晚上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你确定你能够进入天堂吗？
如果今晚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你可不可以确定你就会去到天堂呢？
我不要你们举手表示，
你们不需要举手。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大部分人都以为说，我
大部分人都以为说
会尽量做好，
我会尽量这样做好。
有一个年轻人，他到了天堂的门口。
有一个年轻人来到了天堂的门口，
天使就问他说：“你在世界上你做了什么好事情？”
你在世上做了什么好事情？
他说：“有一次呢，我看到有一个老太太被一个骑这个摩托车的壮汉撞倒。”
他说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太太，她被一个很大只的人开摩托车撞低了。
那个壮汉就去抢这个老太太的皮包。
那个大只佬就抢个老太太的皮包。
我就冲上去就一脚把他的摩托车给踢翻了。
我就冲上一脚将他的摩托车踢翻了。
然后我把这个老太太扶起来，让她赶快躲开。
然后我扶起这个老太太，叫她赶快这样逃开。
然后那个壮汉呢就向我冲过来。
然后那个大只佬就向我冲过来。
他说我就用全身的力气去打他一拳。
然后我就用尽全身的力气打了他一锤。
天使说，哇，你真的好勇敢哦。
天使说你真的好勇敢。
这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
这个事情是几时发生的呢？
这年轻人说大概两三分钟之前。
个年轻人说大概两三分钟之前。
你们听不懂。
你听不懂吗？
如果进天堂是要靠着行善的话，
如果入天堂是要靠着行善的话，
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好事情才够资格进天堂呢？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好事情才够资格上天堂呢？
是不是把自己的生命都赔上了，这是最大的好事呢？
是不是将我们的生命都赔上，这样就是最大的好事呢？
如果我做了一些坏事，我可不可以用好事来弥补呢？
如果我做了一些坏事，我可不可以用好事来到弥补呢？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约翰一书来思想这个问题。
今天早上我们要通过约翰一书来到思考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主啊，当初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主啊，当初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归从谁呢？
愿意我们每一个人也这样子看重永生之道。
愿意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看重这个永生之道。
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能够确知我们是有永生的人。
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可以确信我们是有永生之道的人。
求主叫我们能够专心在你的话上。
求主令到我们能够专心在你的话语里面。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老约翰是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活得最久的一位。
老约翰是耶稣基督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活得最长的一位。
在主后九十年左右，他写了这一封信给在小亚细亚的圣徒们。
在主后九十年左右，他写了这封信给小亚细亚的圣徒。
当时流行的一种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
当时流行的一种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
他们跟基督教混合在一起，相信耶稣是一个小一点的神。
他们跟基督徒混在一起，他们相信耶稣是一个小一点的小一点的神。
当耶稣受洗的那一刻，神性的神就降临在他身上。
当耶稣受洗的那一刻，神的神性就降在他身上。
然后等到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刻，神性就离开他。
当他是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一刻，神性就离开了他。
最近我们看到炒得很热的这些所谓犹大的福音书、莫大拉玛利亚的福音书，其实都是这一批诺斯底信徒的产品。
最近我们听到炒得很热的几个话题，几本新的所谓新的书，他讲的主要就是诺斯底的主义。
约翰他从神的本质，就是神是光，神是爱，神是生命，来辩驳这些错误的信仰。
约翰就从神是光、神是爱、神是生命来到辩驳这种的信仰。
同时他也用个人与耶稣之间的这一种的关系的经历来勉励信徒要活出一个真实信仰的生活。
同时他也通过他自身和耶稣基督本身的有亲切的交互动，这样来到和他的经历来到教导这些信徒。
在约翰一书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信，里面有三个重要的七，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
在约翰一书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七，
就是七个对比、七个特征，还有七个实验。
就是七个对比、
七个特征、
七个特征和七个试验。
所谓七个对比，就是讲到光明与黑暗的对比。
所以七个对比就是光明和黑暗的对比，
天父与世界的对比，
天父和世界的对比，
基督与敌基督的对比，
基督和敌基督的对比，
行义的跟犯罪的对比，
行义的和犯罪的对比，
真理的圣灵跟错谬的灵对比，
真理的圣灵和错谬的灵的对比，
真的爱跟假的爱的对比，
真的爱和假的爱的对比，
从神而生的和从人而生的对比，
从神而生和从人而生的对比。
虽然约翰他写书信不像保罗那么有逻辑，
虽然约翰写书信没有保罗那么有逻辑，
但是约翰他有非常独特的见解。
大约翰有非常之独特的见解，
他讲的道理能够让人去深思，
他讲的道理能够令人去深思，
特别是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件事情，他深入浅出的讲明，
特别是对于耶稣基督他肉身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这个事情，他是深入浅出地讲明。
他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确知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
他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确信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
所以他举出七个能够帮助我们去验证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所以他举出七个是能够验证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
首先他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行神所喜悦的事情。
首先他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行神所喜悦的事情。
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九节说，凡行公义之人的都是他所生的。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跟神是无关的。
在我们没有信神之前，我们跟神是无关的。
但我们一信主之后，我们就会喜欢去读神的话，因为我们愿意去遵照神的话而行。
但一旦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就会喜欢去读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愿意是遵守神的话语而行。
第二，就是一个重生的人就不住在罪里面。
第二，就是重生的人就不再住在罪里面。
第三章第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第三章第九节有讲，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那意思不是说我们就开始不会再犯罪，
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就再都不会犯罪。
意思说，原文的意思是不一直住在罪的里面。
原文的意思是说就不一直住在罪的里面。
换句话说，圣灵会帮助我们脱离罪。
换句话来说，就是圣灵会帮助我们脱离罪。
第三个验证，就是一个人重生信主之后，他会有爱心。
第三个验证就是一个人信主重生之后，他就会有爱心。
第四章第七节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
第四章第七节有讲，凡是从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
因为我们原来只管自己，
因为我们原来只管自己，
信了主以后我们会开始去关心别人，
信了主之后我们开始会关心其他人。
第四个重点，一个人信主之后会开始爱神。
第四个重点就是一个人信主之后就开始会爱神。
所以第五章第十节说，凡爱生他之神的人。
第五章第十节就讲凡系。第五章的第一节就讲凡爱生他之神的。
以前我们有没有神都无所谓。
以前我们有没有神都无所谓。
现在我们听到如果别人在攻击神，我们心里面会非常的不高兴，会起来辩护，因为我们爱神。
现在呢，如果我们听见有人攻击神，我们就会起身起来辩护，因为我们是爱我们的神。
第五个验证，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就会爱其他的信徒。
第五个验证呢，就是一个人信主之后呢，他就会爱其他的信徒。
第五章第一节说，也必爱从神生的。
第五章第一节有讲，也都必爱从神而生的。
所以以前觉得，哎呀，这些基督徒都是傻瓜。
以前觉得这些基督徒都是傻瓜，
但是你重生了之后你又觉得基督徒都很可爱。
但重生之后你又觉得基督徒都很可爱，
因为你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
因为你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
第六个验证，就是一个人重生的人你会胜过世界的诱惑。
第六个验证就是一个重生的人你会胜过世界的诱惑。
第五章第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第五章第十节有讲，凡是从神而生的就会胜过这个世界。
以前觉得打牌啦赌博这也没什么不好啊，
以前觉得去打牌啊赌博啊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但你信了主以后你就不愿意再去做这种事。
但你信了主之后你就不愿意再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种追求吃喝宴乐的心也会慢慢的减少，
那些 追求吃喝宴乐的心也都会逐渐减少。
第七个验证，就是一个重生的人不会再听从魔鬼的话。
第七个验证就是一个重生的人就不会再听从魔鬼的话。
第五章第十八节说，从神生的就保守自己。
第五章十八节有讲，从神生的就必定保守自己，
因为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不要去犯罪。
因为圣灵是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不要去犯罪，
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会难过，就会想到神面前来悔改。
所以如果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会难过，就会想来到神的面前悔改。
这七个方面帮助我们能够确定我们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这七个方面帮助我们确认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
他都用凡从神生的做开始来解释这些的道理。
他都是用凡从神生的来到解释这些的道理。
约翰他非常注重一个真实的属灵的生活。
约翰非常重视一个真实的属灵的生活，
因为他自己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最讨厌的一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最讨厌的一种人是什么人呢？
什么样的人？假冒伪善的人，
假冒伪善的人。
所以他非常的注重一个信徒真实的生活的见证。
所以他非常重视一个信徒的真实的见证。
他就举出七个实验来帮助我们。
他就举出七个实验来帮助我们。
这些都是用我们若说或者是人若说开始的。
这些都是用我们若说或者人若说开始。
第一个在第一章第六节。
第一个是在第一章的第六节。
他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人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这个是假的与神相交。
这个就是假的与神相交。
有时候我们主日崇拜完了之后回到家我们就开始发脾气。
有时我们主日崇拜之后回到家就发脾气，
甚至在路上就开始跟自己的配偶吵，
甚至在路上就跟自己的配偶在吵架。
那这个主日崇拜对你就毫无意义了。
那这个主日崇拜对你来说就毫无意义。
当我们在读圣经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是充满了气愤的话，我们这一个与神的沟通就是假的。
当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心里面还依然是充满怒愤的时候，我们这个同神的沟通就是假的。
第二个虚假在第一章第八节。
第二个虚假在第一章第八节。
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一个人说自己没有罪这是自欺。
一个人如果说自己没有罪是自欺。
他也不明白真正圣经所讲的罪的定义。
他都不真正明白圣经所讲罪的定义。
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认为所做的一些事情无所谓。
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事情无所谓。
可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神的圣洁 来到我们的心里面。
但系当我哋信咗主之后，神嘅圣洁嚟到我哋心里面，
我们就知道在我们的思想意念当中也有许多得罪神的地方。
我哋就会知道喺我哋嘅 心思意念里面都有好多得罪神嘅地方。
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悔改来归向神。
所以我哋常常需要悔改嚟到回转神。
第三个虚假在第一章第十节。
第三个虚假喺一章第十节。
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这就是假的公义。
这个就是假的公义。
以前我们觉得自己蛮不错的，
以前我们觉得自己挺不错，
但主耶稣说你恨人就等于杀人了。
但主耶稣有说，如果你恨人你就等于杀人。
主耶稣说你爱你的仇敌，
主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远远不及神所要求的，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远远是不及神所要求的。
第四个虚假在第二章第四节。
第二个虚假在第二章第四节。
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了。就是你说但是你不去遵守神的话，就是说谎。
就是说如果你虽然说但你不去遵守神的话，就是说谎了。
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真实的信仰就是你要照着耶稣所做的去做，
真实的信仰是你要照着耶稣所做的去做。
耶稣在整个世界的这段时间留下了许多的榜样，叫我们能够照着去行。
耶稣在世上这个时间留下了很多的榜样，叫我们照着去行。
但是我们行的时候也可能有假的行为，
但我们行的时候也都有可能有假的行为。
第二章第六节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这里说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好事也是假的。
这里有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也都是假的。
好比有的人捐款，他是为了得到一个好的名声。
譬如说有人捐款是为了得一个好的名声，
这不是主要我们行善的目的。
这个不是主要我们行善的目的。
还有一种虚假就是人虚的虚假的属灵。
还有一个虚假就是人虚假的属灵。
第二章第九节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就是人虽然表面上有宗教虔诚的态度，但他的心里面还是在黑暗中。
这个就是说人虽然有爱忠诚的外貌，但是他的心仍然在黑暗里面。
我们可以讲的圣经头头是道，但是我们没有实际的行动就是虚假。
我们可以讲圣经讲到头头是道，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在里面，依然是虚假。
第七个虚假就是假的爱神。
第七个虚假就是假的爱神。
第四章第二十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如果我们的弟兄失去了工作需要帮助，但是我们有钱也不帮助他，我们就是虚假。
如果我们的弟兄因为丢了工作，所以是需要帮助，但是我们有钱也都不帮助他，
我们说为你祷告，为你的困难祷告，但是你实际上有能力却不愿意来帮助他，这也是虚假。
我们说我们为你祷告，但是我们有能力帮助他，但是没有帮助，这也是虚假。
如果我们对一个人心里面不肯饶恕，我们也勉强自己好像是跟他亲近，这也是虚假。
如果我们有一个人需要饶恕，但我们没有饶恕他，只是表面和他亲近，这个也是虚假。
信仰最宝贵的就是真实，
信仰最宝贵的就是真实。
任何宗教的活动就是叫我们能够行善，但是我们的心不真也是虚假。
任何的宗教活动都是叫我们行善，但如果我们心不在这里也是虚假。
所以约翰他提出来神本质的三方面，
所以约翰也都提出神本质的三个方面，
让我们认识到真正的信仰的内涵，
叫我们真正认识到信仰的内涵，
就是要跟神他的本质一样的接近，
就是要跟神的本质是能够接近。
首先他说神是光，
首先他说神是光，
神的第一个特质就是圣洁，
神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圣洁。
圣洁具体的表现就好像光一样，
圣洁具体的表现就好像光一样，
没有什么黑暗的，因为光一来黑暗就不存在的，
是没什么黑暗的，因为光一来就黑暗就不存在。
基督徒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光明的生活，
基督徒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光明的生活，
就是你必须要跟神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就是你必须要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
所以第一章第五节，
所以第一章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
来，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跳过去。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有位弟兄他做见证，
有位弟兄他做见证，
他们在家里面发生了一些难处，
他们家里面发生了一些难处，
就是跟儿女父亲之间这个关系很紧张，
就是儿女和父亲之间这些关系有点紧张。
每天他们晚上都有时间在一起祷告，
每晚他们都有时间一起祈祷。
那么那一天他们特别在一起祷告，
那天他们特别这样在一起祈祷，
神就感动他们，
神就感动他们，
让他们看到每一个人自己的错，
叫他们看见每一个人自己的错。
父亲就跟儿子认罪，儿子就跟父亲认罪，
父亲就同儿子认罪，儿子就同父亲认罪。
很奇怪的，当他们活在光明当中，黑暗自然就消失了。
好奇妙咁样，当佢哋活喺光明当中，黑暗就自然消失啦。
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为什么弥漫着各样子的痛苦？
有时我哋嘅生活当中，点解弥漫住各种嘅痛苦呢？
好像在迷雾当中没有出路，
好似系喺迷雾当中系冇出路。
因为我们不肯真实的来到神面前。
因为我们不愿意真实地来到神的面前。
当光一来的时候，黑暗就消失了。
当光来到的时候，黑暗就消失了。
我们若保留不肯承认，不肯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还是在黑暗当中。
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不愿意对付我们的罪，我们依然在黑暗当中。
所以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
所以第一章第九第和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是没有犯罪的，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每天晚上在睡觉以前，你是不是都要先洗干净才去睡呢？
每晚睡觉之前，你是不是先要洗干净才去睡觉呢？
也许有一些弟兄晚上不洗澡的，
或者有些弟兄夜晚
但是我们基本上都希望自己干干净净的，
但基本上我们希望自己是干干净净。
那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把心灵也洗干净再去睡觉呢？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都将我们的心灵洗干净才去睡觉呢？
晚上你在神面前有一个很诚实的祷告，
夜晚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诚实的祷告，
把一天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都对付清楚，
将我们一日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都交代清楚。
我相信神会帮助你，让你能够安然入睡。
我相信神会安慰你，令到你安然入睡。
神就是光，
神就是光，
神不但是光，神第二个特质就是爱。
神不单是光，他第二个特质就是爱。
事实上整本圣经就是神的一个恋爱的历史，
事实上整本圣经就是神的恋爱的历史。
但是虽然神这样爱人，人还是背叛他。
但是神虽然这样爱人，人依然是背叛他。
我们整个人类就像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一样，
我们整个人类就好像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一样。
我们贪爱这个世界，爱神的心就冷淡了。
我们贪恋这个世界，我们爱神的心就会冷淡。
第二章第十五第十六节说，
第二章十五节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什么是世界上的事？
什么是世界上的事？
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就是肉体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今天这个媒体用各样的方法就来引起我们的兴趣，
今天这个媒体用各种的方法来引起我们的兴趣，
所以我们可以很方便的上 internet 去 shopping，
所以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在互联网上买东西，
不知不觉你的 credit card 就一直加起来，
不知不觉你的信用卡就会加起身。
你每次看到 American Idol 的时候，你就会想说，下这个人会不会被选上。
你每次看American Idol 的时候，你就会想这个人会不会被选上。
你看那些连续剧啊，从香港从台湾来的从大陆来的，哇真的越来越好看。
你看一些从香港大陆台湾来的连续剧，越看 越好看。
这些东西不断在抢我们的时间，更是夺去我们的心。
这些东西都不断地在抢我们的时间，更加夺去我们的心。
你什么都可以增加，但是有一样东西你没办法多的。
你什么都可以增加，但有一样东西你不可以增加的，
就是你一天只有24个小时，
就是你每日只有24个小时，
所以你的时间被这个世界的事情占去，你爱主的心就减少了。
所以这个你的时间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抢走了，你爱主的心就少了。
神就是爱，他的命令是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神就是爱，他的命令就是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第三章十六十七节，
三章十六十七节，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 在他里面呢？我们知道，在早期的教会的时候，信徒都是把自己的东西捐出来，凡物公用。
我们知道，在早期的教会里面，信徒都是将自己的财产交出来，凡物公用。
但是物质的分配很难平均，就起了纷争。
但是物质的分配很难，很难有平衡，所以就起了纷争。
当然，我们知道神的意思不是叫我们过一个共产的生活。
当然我们知道神的意思并不是叫我们过一个共产的生活，
但神要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相爱。
但神叫我们要学习能够彼此相爱。
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很富有的人，也有很穷的人，那就是教会的羞耻。
如果我们当中有很富有的人，也有很穷的人，那就是我们教会的羞耻。
我没有那么大的爱心，我只能管我自己的事。
你说我没有那么大的爱心，我只能够管自己的事，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是神让我们知道，他要先给我们爱，我们就能够爱。
但是神要叫我们知道，他先给我们爱，我们就能够爱。
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
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就是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神的爱的。人的爱都是有限的，
人的爱都是有限的。
我们的爱好像一个同心圆，
我们的爱好像一个同心圆，
我在中间，
我在中间，
然后其次是我的妻子我的儿女，
其次就是我的妻子和儿女，
然后是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
然后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然后我是我的亲友我的朋友，
然后我和我的亲戚朋友，
然后我的同事，然后我的朋友，
然后同事和其他朋友。
下一张，下一张、那么这一些呢，就是我们所能够照顾这个次序去爱的对象。
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按着次序去爱的对象。
我们很难去改变，就要跳跃一层去爱。
我们很难很难能够跳跃一层去爱。
但是当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内心，做了我们的主的时候，
但是当耶稣基督进入了我们的心，做了我们的主的时候，
神的爱就带进来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够跳出去这个同心圆去爱人。
神的爱就能够带着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同心圆里面。
问题是上一次你被神的爱摸到的时候，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是多久以前呢？
问题是上一次你被神的爱捉到和摸着的时候，是几久以前的事呢？
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
在爱的里面是没有惧怕。
第四章第十八节，
第四章第十八节，
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为什么我们常常为着取悦别人而活？
为什么我们常常为了取悦其他人而活？
小的时候我们愿意我们是为了取悦父母，
小的时候我们是为了取悦父母，
所以我们考试要考的第一名，
所以我们考试要考第一。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考得不好会被爸爸妈妈处罚嘛，
因为我们考得不好，因为就会被爸爸妈妈惩罚。
那我们工作为什么要取悦老板？
为什么我们工作要取悦老板？
因为我们工作不好的话也会被开除嘛，
因为我们工作不好的话也都会被开除。
结婚以后为什么要取悦配偶？
结婚之后为什么要取悦配偶？
因为你不取悦他就跟你吵嘛，
因为你不取悦他就会跟你吵。
为了追求和谐的，
为了追求和谐。
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取悦别人，是因为我们怕一些不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 很多时候可以看见，我们很多时候是取悦人家是为了怕不好的结果。
那是因为没有爱，缺乏爱的缘故。
那是因为没有爱，缺乏爱的缘故。
如果真的有爱，你就不怕这些处罚。
如果你真的有爱，你就不会怕这些。
因为爱里面有饶恕，有包容。
因为爱里面是有饶恕和包容。
我们的神就是爱，
我们的神就是爱。
他不是要惩罚我们，
佢唔系要惩罚我哋，
他要我们能够享受他的爱，
佢要我哋能够享受佢嘅爱。
但是我们要活在他给我们所设计的范围中，
但我们要活在他所设计给我们的范围当中。
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神就是爱。
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神就是爱。
我们追求神就得到爱，
我们追求神就会得到爱。
神的第三个特质就是生命。
神的第三个特质就是生命。
这个世界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有生命。
这个世界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有生命。
如果我们看到的宇宙这样的美丽，但是没有生命去欣赏，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么美丽，但是没有生命去欣赏，
如果我们看到的宇宙这样的美丽，但是没有生命去欣赏，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么美丽，但是没有生命去欣赏，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人平均的寿命不过八九十岁，
我们人平均的生命不过八九十岁。
如果一个神所精心设计的人只能够过八九十年就无用了，这有什么意义？
如果一个由神精心设计的人过了八九十年就没用了，那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神在设计人的时候把一样东西放在人的里面，
所以神在设计人的时候将一样东西放在人的里面，
这个就是人的灵魂。
这个就是人的灵魂。
人的灵魂是永远存在的，
人的灵魂是永远存在的。
那么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永生的意思。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永生的意思。
在旧约里面，其实这个字原来是永远。
在旧约里面，这个字原来意思是永远。
原来它是指的超越时间之外。
原来它指的意思是超越时间之外。
所以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
所以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
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这里讲到永生就是永远。
这里讲到永生，所讲的就是永远。
换句话说，每一个人你都有认识神的本能。
换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有认识神的本能。
因为我们人有永远性，
因为我们人是有永远性。
但是永生不光是永远，
但永生不仅仅是永远，
永生是永远再加上生命。
永生是永远再加上生命，
意思是永远活着，
意思是永远活着。
你读旧约就发现，旧约讲到永生都是指的神。
你睇旧约，你就会读到，你就会知道系永生讲嘅都系神。
永生的上帝，永生的耶和华，
永生嘅上帝，永生嘅耶和华。
只有一处地方讲到人有永生，
只有一个地方讲到人有永生，
而是将来的事情，
而且系将来嘅事情。
就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
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
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生，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的，永远被憎恨。这里讲到人将来有一些会得到永生，
这里讲到人将来有一些是会得到永生，
那就是跟新约是一致的，指的那些信主的人将来他们的复活，
同新约是一致的，就是那些信主的将来会得到复活。
那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永生非常的多，
我们看见新约里面永生是非常之多，
都是指的永远的生命，
指的都是永远的生命。
至少这个永生有三方面的意义，
这个永生其实有三方面的意义，
我们要搞清楚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永生是指的将来的归宿，
永生指的是将来的归宿。
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
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节，
人为我，主耶稣说，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兄弟等等等等，在来世必得永生。请注意，在来世必得永生，
请注意他讲的来世必得永生。
所以讲到永生是指的进天堂将来的事情，
所以永生讲的入天堂将来的事情。
永生是指的进到千年的国度，基督的国度里，
永生讲的进入千年的国度，基督的国度里面。
这是有条件的，
这个有条件的，
那个条件就是接受相信耶稣，
这个就是要接受相信耶稣。
第二个永生是指的神性的这种新生命，
第二个永生讲的是神圣的那个那种新的生命。
所以当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谈重生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同埋尼哥底母讲重生的时候，
第三章第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五节，他就说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
约翰三章第
十五节
十五节里面有讲，叫
一切信
的
人在他里面
得
永
生。
可见得永生是指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看见德永生是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就是重生以后我们有神性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就是重生之后我们在里面是有重生神性的生命，
因为神是永远的，所以这个神性的生命也是永远的，
因为神是永远的，所以这个神性的生命也是永远的。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这个永生，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这个永生，
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产生了，
因为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产生了。
那么第三个永生的意思是指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永生讲的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愿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
愿福音十七章十三节讲，
第三节，
第三节又讲，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里讲到认识耶稣基督是永生，
这里有讲到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
所以我们认识跟他有一个关系，这个叫做永生。
所以我们认识和他有一个关系，这个、
永生不但是讲到将来的事情，
永生不单是讲到是将来的事情，
永生也是指的得到神性的生命，
永生讲的也是得到神性的生命，
永生更是指的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
永生讲的更加是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
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与耶稣之间的关系不好，
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不好，
你有永生呢，你有一点点，
你有永生就有一点点，
就一点点
就一点，只有一点点。
那你说，哎呀，我有一点点，我就可以进天堂啊？没关系。
你话我有啲啲就可以入天堂，咁都冇。
到天堂我扫地就可以。
喺天堂我扫地。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进天堂未必是件快乐的事情。
但问题我话俾你听，你入天堂未必系一件快乐的事情。
因为你不太会唱那个他们刚才唱那首歌啊。
因为你唔系太识唱佢啱先所唱嘅歌。
每个人都在唱呢，你嘴巴不晓得，不知道怎么唱，那你也不快乐。
每个人都在这唱，但你的嘴巴不懂。
我常讲这个例子，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
有一次我被请去吃酒席，
一次我被人请去 吃酒席。
在中国吃酒席天天都吃没什么了不起，不过在美国很少被请去吃酒席、啊、
在中国每天出去喝酒吃饭 很正常，但是在美国很少。
我所谓酒席就是说我们不常吃的菜，
我所讲的酒席就是我们平常不经常吃的菜、
啊、好像王老板、啊、会烧菜、啊、烧着酒席的菜，被请去吃，
被人请去吃，
但是呢，那天刚好拔掉大牙，
但嗰日啱好掹咗大牙，
满桌子的好吃的菜我坐那里不能吃，
成围台嘅好菜我坐喺度冇办法食。
如果你得到永生是一点点跟耶稣的关系，你就是牙齿坏了进天堂。
如果你嘅永生系同耶稣系有一啲啲嘅关系，咁你就。冇咗牙，然后去
满桌的好菜，你一点都不能吃，你会很痛苦的。
成围头都系好菜，但你冇办法食，咁样系好痛苦。
所以你不要以为进天堂是保证快乐的事情。
所以你唔好以为入天堂系保证快乐嘅事情。
因为你没有能力去享受神，你也会活在痛苦当中。
因为你冇能力去享受神，你都系会活喺痛苦当中。
神把永生给我们是一种礼物。
神将永生俾我哋系一种礼物。
在第二章第二十五节说，主所应许的就是永生。
第二章二十五节所讲，主所应许的就是永生。
既然是礼物，就不是人靠着努力去赚来的。
既然是礼物，就不是靠着努力去赚回来的。
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来接受。
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来接受。
永生是在基督里面的。
永生是在基督里面。
第五章第十一节。
五章十一节。
这见证就是神所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
我们一起来读。
这见证，这见证就是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好像这里有一本书，我要送给你们。
我这里有一本书，我要送给你们。
但你不知道这个里面呢、啊，其实有一张钞票。
你不知道里面其实夹着一张钞票、
啊。那我要送给你，不但这本书，我还是要送给你那张钞票。
我送给你，不单只是送给那本书，还要送埋那个钞票。
你说这本书破破烂烂，我不要。
你说那本书破破烂烂，我不要。
但你不知道那个钞票在这本书的里面。
咁你唔知道个钞票喺呢本书嘅里边，
那你就失去了得到这一张钞票的机会。
咁你就失去咗得到呢张钞票嘅机会。
永生就是放在这一本书里面，放在基督里面宝贵的生命。
永生就是放在那本书里面，放在基督里面宝贵的生命。
你得到了基督，你就得到了永生。
你得到了基督，就得到了永生。
而且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确定我们自己是有永生。
而且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确定我们是有永生的。
第五章第十三节。
五章十三节。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你不要说等到将来进到天堂的时候，我也许大概可能差不多或者我能够进去。
所以千万不要等到将来去到天堂的时候，你才说我可能大概差不多才可以入到去。
今天你就可以确定你可以进去。
今天你就要确定你可以进去。
有七个帮助你检查的方法，你看看你够不够格。
有七个帮你检查的方法，你看看你自己够不够格。
这些不是说我都做到了就够格，乃是说我有一个愿意的心开始去做就够格了。
这个不是说你都做到了才够格，而是你有一个愿意去做的心你就够格了。
神要我们清楚地明白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神要我们明白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由神而生。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由神而生。
所以我们应当常常在神的光中来检查自己。
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的光里面检查自己，
不然我们会落到宗教的虚伪当中。
如果不是，我们就会落在宗教的虚伪当中。
我说愿意爱，但是我没有爱怎么办？
你说我愿意爱，但我没爱怎样办呢？
但你我要追求神的爱，让他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
那你要追求神的爱，叫他来到充，叫他爱充满我们的心。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神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的生命，这就是永生。
神赐给他有他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永生。
绝对不是靠行为去赚来的。
不是靠行为来赚回来的。
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永生。
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得到了永生。
因为永生就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
因为永生就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
不要轻看这个我们在世上仅有的时间是用来跟他建立关系的。
不要，这个世上，我们在这个世上仅有时间是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的。
因为你我是不知道哪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你我都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
等到你进到了那一个神的国度，你才发现到啊，我没有胃口，也没有能力去享受神的时候，那是非常可惜的。
等到你进入那个国度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没那么胃口，也都没那么能力去享受，这个就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应当追求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就应当追求我们同主之间的关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谢谢主耶稣把永生赐给我们。
感谢主耶稣将永生赐给我们。
这一份礼物其实是花了非常高的代价。
这份礼物其实是花了非常高的代价。
因为主耶稣，你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我们所得到的永生。
因为主，你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永生。
主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遵照你的旨意去做。
主啊，有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遵照你的旨意去做。
我们也没有办法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主啊，帮助我们先来到你的光中来检查自己。
主啊，帮助我们先来到你的光中来到检查自己。
当我们来就近你，爱就要充满我们。
当我们亲近你，爱就要充满我们。
我们就有能力去爱所有的人。
我们就有能力去爱所有人。
主啊，叫我们能够持定永生，直到见你的日子。
主啊，叫我们是能够持定永生，直到见你的日子。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